大家平安，我是慧英。那我是去年十月开始来到神住六一灵粮堂聚会，那现在是引领小组的组员。那在 Jesus 五十二这段期间，我原本以为只是单纯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帮忙做招待、做整理场地。但是很巧妙，就是小玉传道他就安排我在四十晚的福音布道期间来参与同步守望祷告的服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守望祷告中的经历跟见证。那我在第一次参加守望祷告之前，因为跟家人起了很大的情绪冲突，就让我陷入一个很深的自我控告。我以为我自己是不配来服事的，但是当我还是顺服的来参加祷告，那神就让我经历赦罪和更新的恩典。那故事是这样子，在三月初，我的姐姐她从加拿大回台湾来探亲。那之前因为我妈妈说她很久没有回去花莲老家，所以我就想说带姐姐跟妈妈一起回花莲宜兰玩。那因为过去我在家中都是习惯付出的那一位，所以在家里面不管发生大小事情，我都是想尽办法来帮助家人。那这次我姐姐回来，我也希望说可以带我的家人好好的回家乡玩，所以不管是整个车票、饭店、旅游的行程，我都很尽心的去安排，想要好好的接待家人。但是我去到花莲的时候呢，却和姐姐大吵一架，然后整个情绪是大爆炸，甚至我还迁怒到饭店跟铁路局的员工。那我回到家以后，我的心情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懊悔，因为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在家人的面前没有一个好的见证，然后我又想到我周二的晚上要参加守望祷告的服事，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挫败、很无力，然后是一个很不配来到神面前服事。那我也这样，我很想要逃避这个祷告的服事。可是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为我自己的情绪跟我的怒气来认罪的时候，神就光照我。我的怒气不是因为姐姐的关系，而是因为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为家人承担的责任跟付出所承受的压力，还有身为家里面地位基督徒不被家人了解、不被家人接纳、不被支持等多年的压抑所造成的委屈跟孤单。那过去因为我有工作有收入，所以从来没有跟家人计较过金钱。那在多年以前，我的家人做生意失败负债，那我也是默默的就为家人去还债。那我父亲过世以后呢，我也是辞掉台北十多年的工作回来台中照顾母亲。那不管妈妈她因为心脏病住院，或者是她脊椎开刀、她车祸骨折复健，我都是一个人照顾妈妈，然后负担所有的医疗费用。因为我想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已经各自成家有家庭有小孩要照顾，所以我也没有要求家人跟我一起分担照顾母亲的责任。那过去的付出我以为是因为我爱家人所以不计较，以前我就是独自承担，靠自己的力量想尽办法去度过各样的难关。但是神就光照我，其实我的心里对我的家人是有苦毒的，我的心里面是孤单的。我也求神的赦免，求神医治。但我隔天我还是乖乖来到教会，我跟神说我不要哭。我隔天还是乖乖来到教会，我就安静地坐在会堂的后面。那天刚好是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那我读到第七节、第八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没有想到神就更深的光照我，原来在我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错误的观架，有很多错误的框架。我以为我为家人的付出是出于爱，而没有和家人好好沟通，去共同分担照顾父母的责任。 我以为要有好的行为，要有圣洁的生命，才能够来服侍神。所以过去我也常常因为这样，我心里就会去批评教会的牧者或是同工。但是我却不明白，神看重的是神儿女的身份和神的关系。其实我凡事靠自己，我却不懂得依靠神，跟法利赛人靠外在的行为，靠行律法称义有什么两样？那天我们进到罗以房为聚会守望祷告的时候，那淑珍传道还有在场的几位弟兄姊妹都有一样的感动，就是要为自己为家人来认罪悔改。那大家同感一点，我也更深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错误的属灵认知。虽然信主很多年，信仰却成了形而上的道德标准。那在我的心中呢，就逐渐的筑起一条圣俗之分的一个界限。承认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自己也落入法利赛人用道德行为去指责人、要求人的自以为义的罪，也为自己的属灵骄傲认罪。很感谢神，我以为我那天是硬着头皮来服侍的，但是我却在祷告会中得着释放与更新，使我能够真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知道信仰不是只在理性和知识上的领受，而是生命的真实改变和关系的恢复。过去我虽然常常可以用方言祷告，但是我不太会唱灵歌，但是在这几周的守望祷告中，我可以自由地唱灵歌。那在祷告中我也可以更加的释放自在，也能够更清楚地领受神的话语跟画面。以前我是不太容易看到画面的，虽然可以来J52的聚会时间，我大部分都是在守望祷告的服事里面，但是神同样的使我能够经历医治，也释放我生命中长久以来不自觉而压抑的情绪。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小玉传道的安排，也很谢谢淑珍传道的服事。那我要将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能为52页的服事来分享我心中的喜悦跟感动。而在服事的这几天当中呢，才体会到牧师所说的，你会越服事越喜乐越开心。但神给我们的服事是亲神的，是每一个人所能做的。不管我是参与后面端菜，或是参加祷告服事队，或是每个礼拜的守望祷告，其实我的心中都非常的喜乐。虽然只参加这几天小小的服事，但神却开启了我对祷告有着不同的思维与看见。进入守望祷告的这段期间，神让我了解一些我之前不懂的一些的经文。譬如有一段经文说，在前方作战的跟看守兵器的同得奖赏。我一直想不通，看守兵器那么的轻松，为何奖赏是一样的呢？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古代的战场，我们这一群祷告的人在那里，除了看守兵器之外，还要保养所有的兵器，装备坏了要修理，刀剑钝了要磨。不止装备的保养，看守兵器的人还要防止敌人从背后的攻击跑去前方。所以我终于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每次守望祷告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看见。每一个守望祷告的人都只能领受一小片段的看见，但在分享时候，每个人的一小片段所组合的，都跟牧师今天所传讲的讯息都有很大的连结。我心中在想，牧师常常跟我们说的流，应该就是指这个意思，让圣灵自己去带领。所以加入守望祷告，真的能够领受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记得在4月6号的那一天的祷告，工作虽然很累，我们祷告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下来，闭着眼睛听着轻柔的音乐，神带领我们进入那休息的片刻。那一天大家也领受了不同的经历，神带领我看见我在一座森林里，那里的花好漂亮，阳光照在花朵里会绽放出柔和的金色的光芒，那里有清澈的水源可以直接饮来喝，也有大树在我们四周围，还有一些花花绿绿植物，整座森林就好像没有被污染过的一样。我全身浸泡在清澈的水源里，好享受那种感觉，我也说不上来。 如果要用文字来形容，我只能说只能浸泡在神的爱里。这一次的祷告，我才发现祷告不只是为了人事物或是特定的事情来祷告，原来祷告它是一种生命的呈现。因为神知道我的需要，也进入我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享受那休息的片刻。所以守望祷告它不只是一种的形式，它不是一种的负担，它是一种自由，它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在分享的时候，虽然经历不同，但大家也都进入了休息的片刻，所以那一天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了休息。这种的祷告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原来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氛围，不一样的感受，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无奈的叹息，无法解释的问题，但在祷告中你会感觉上帝，其实你都知道，其实我们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无法去突破的时候，上帝其实你都知道。所以在祷告中真的可以领受很多很多的事情。谢谢大家，以上这是我这几天守望祷告的感受与大家分享，谢谢。